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下面我们请汤姆斯来跟大家讲道。
弟兄姊妹平安。这句平安可能在这个时候变得比较珍贵一点。让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你。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因为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敬拜。当我们讲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都没有想到，是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内心的恐慌，也是外面的危险，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主啊，这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善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能竟然我们能够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一起来敬拜，就是我们不能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仍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就让我们的信心不让那个世上的事情来阻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前两天看一本书一位史丹福大学的历史教授叫做 Walter Snyder，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罗马Escape from Rome 去年出版的。他其中一个观念叫做对比事实就是叫做 counterfactual 就是说假如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又怎么样呢？如果事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中发生了，而是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发生，那又怎么样呢？内中提到一个所谓叫做对比事实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如果基督教没有出现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如果基督教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的呢？当然作者做了很多合理的推测，但都只能够是推测而已放此作者不是全知全能他不能够洞察全世界所有发生事情的因素所以他只能够有限的按照他所知道的因素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时候会怎么样太多可以改变的因素都不能置放在计算之内，就算能够，一本700页的书大概也数算不了。就当是一个很有趣的讲法，叫人深思的一个提醒。如果基督教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 但是若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人生里面，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基督，你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的生活，你现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你现在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我现在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你从来没有走进教会，从来没有祭司坐在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你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呢？很多年前啊，我们一般在 Red Deer 读书 时的同学，我在香港过来加拿大第一个地方就是在 Red Deer 那个地方读书啊，那都是一般相识于少年15、20时的朋友聚在一起话旧，讲到一个话题，如果当年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大家不得不承认，当年信耶稣让我们人生完全改变。当然无法得知如果不信耶稣的我是怎么样，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这都是一般信了耶稣的人啊啊，在40年之后啊，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会变成怎么样的呢？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估计，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改变了，尤其是我，因为我信了耶稣，后来奉献练神学，然后成为传道人啊，生命的轨迹改变了，对我来说绝对是完全的改变。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多数我会做生物科技，很可能是做一些老板，对不对啊？又可能是一个中学教师啊，绝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我已经那个房子已经供满了，我现在等着退休啊。又或者是我是乘坐那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列车啊，搭上了一个成功的快车，成为一个不断有收成的人，对不对啊？我正是在1980年毕业的，回到香港乘坐那个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大概应该口袋里面应该不差吧所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那个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我没有出现过，但是我现在很喜欢现在我的一个我。我喜欢今天在服侍上帝，面对时代的时候用上帝说话，跟弟兄姊妹共勉，然后一起面对时代洪流，不怨天不由人，活出上帝活生生的话，这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事情。回到今天的圣经选读的经文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大部分人都可以背诵的两巷口，对不对？有谁已经把这提摩太后书3:16-17背过的啊？如果你没有背过的话，至少你懂得第一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吧？啊，至少啊，甚至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已经查过，对不对？有没有人查经查过了？更多或者，但是如果将几段圣经放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又很可能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圣经好跟现在这个时代艰难有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我觉得是正是跟我们需要的告诫和勉励，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按照今天经文的指引，让我们读经读传道啊，使用那个提摩太后书传章作为我们大背景啊，请。哎，这个是一到五节啊，大家很快看一看啊。再下去。好，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发现都是讲到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吗？是讲什么事情？都是坏事，对不对？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当做的事情啊！再下去，但是到第十节的时候就讲到啊，这些人都是做这些坏事，但是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是不一样啊！这基于你跟从了我的教导啊，再下去啊，然后就讲到那个啊，他所提摩太所学到的啊，所学到的啊，一直以来在保罗跟其他师父身上学到的。到最后就是啊，我们所讲的经句圣经都是神啊上帝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的啊等等等等。在十七节的一章里面，大概我们能够念的只有两节，对不对？那个我们称为是经句，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的经句，我们念经句可以念一句，但是要明白经句的话，就是要上稳下里都要读完啊。提摩太后书十六到十七节是经句，因为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这样讲呢？有读，如果读完了第三章就变得清楚明白了，因为这是末世的现象。末世并不是指到什么大灾难，天崩地裂，雷打火烧，什么日头变黑的日子，而是人心败坏的显露。在这里讲到的，圣经要讲到的就是，当人心败坏显露的时候，就是日子艰难的时候。在新约书信的记载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份所谓善性与恶性的对照啊，我们称为那个善性与那个恶性的对照啊。提摩太后说，所有的善性与恶性对照与别不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看下一章，这一到五节是很有趣的，再小心看一看。再小心看一看，一到五节，这跟其他圣经里面提到的善性与恶性的对照很不一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怎么样？有没有看？看完一到五节以后，究竟有多少件恶事被保罗列了出来？很多，有多少？在五节圣经里面有多少个恶性被保罗列举出来了？十九到二十，看你怎么样数。最后一个是一个还是两个？不敬虔，要装成敬虔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情啊？善性的有多少？有多少个善性？有没有？有一个爱神，对不对？ 爱享乐过于爱神，爱神是正面的，但是爱享乐是负面的，对不对？啊，所以十九对一或者二十对一，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人不爱神的缘故，所以产生这么多的恶性。但是大家请留意第一节是什么激发或者催生了这种种的恶事呢？末后的日子将有艰难的时候来到。那在安乐的时候，有没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人总是乐意做好人的。当你时间很宽裕，没有赶忙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看见在路旁有一个老婆婆，她需要人帮忙才能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去帮她不是太难，对不对？但是，哎呀，我要赶住要考试，你要不要帮她？心里面都起了征战，对不对？人乐意做好人，有余钱的时候多奉献有多难，多奉献有多难。我歹逆口袋里面有100万的时候，要我奉献1万一点不难。但是如果我口袋里面只有10万，1万确实很难。如果口袋里面只有2万块钱，奉献1万怎么样呢？耶稣在寡妇的奉献上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寡妇2个小钱等于1个大钱，这个大钱就是能够 有购买1/4只麻雀的购买力，这是说他能够投进奉献的钱，仅能够购买1/4的麻雀，所以你这样，我们买几鸡回来的时候，把它分开4份，还可以吃一餐。麻雀，我们广东人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荷花雀，把它打摊开4份。还有吗？一口都没有，啊，他的经济能力就是这么多。然后耶稣说，他将他仅有养生的奉献，在艰难的时候还是奉献，所以耶稣非常非常赏识他。因为那些人是从自己富余之中拿出来，在方便的时候拿出来当作奉献来投入，而这个寡妇是从自己缺乏之中把他拥有的养生费用全都投进去。好，下一章，他因为艰难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大概做不到，我们会变得面目狰狞。容许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来解释一下。平常我们到 Costco 买那个卫生纸的时候，看见只剩下2包30卷的那个卫生纸，当我们来到那个卫生纸的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地方的前面，我们看见只是剩下2包，每包30卷。当我来到那个前面的时候，刚好又另外一个人推着一辆车购物车来到前面。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对望一下，对大家微笑一下，个人拿一包回去，对不对？这是没事情的时候。但是过去的1-2个礼拜的时候，如果我也是碰到同样的事情，我看着前面 两包30卷的卫生纸，那个人也是一样看见我们两部购物车来到前面的时候，我就一个箭步跑进去，一手抄一个夹在腋下就回去了，然后也是跟他满足的跟他微笑一下，但是这一笑不同那一笑，对不对？一个是有节之笑，另一个是无耻之笑，对不对？文天祥讲的食虫节乃见，其实不需要等到被掳翻邦的时候才可以展现，可以在每日生活体察得到。其实我们还相信一件事，如果我没有信耶稣的话，以小弟的身手和打篮球的那个学懂的爆炸力，一定可以骄傲的露出胜利的微笑啊！不过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因为我家根本放不下这么多卫生纸，如果要拿两包30卷的卫生纸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我的常店。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保罗借着告诉我们，至于你当持守学到所确信的啊，下一章，因为你知道是从那些人学的，并且从年幼就知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借着耶稣基督你的信仰以至于救恩。这里所讲的救恩，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然后等着上天堂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个完全的救恩，就是我们生活行为都像主耶稣一样，这样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时刻守住美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破口大骂？没有。他有没有被人委屈的时候出言未语？没有。很简单，就是圣经怎样能够保守我的美善。很简单，第16节给我们非常好的确据，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其中这句话是特别的重要。这句话里面有两个词让我们特别留意，第一个词是都，这是指出圣经里面全部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没有一部分，而是全部。所以你现从今开始不要单单念经句，是整本圣经一起念，好不好？很难，但至少我们要整本圣经都读完，对不对？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叫我们珍视圣经的本身，不但念经句，因为全部圣经都有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以方便的方法来取代真正有效率的方法。念经句是很方便的，因为至少在圣经66卷圣经里面，如果我念经句，最多是一卷圣经念一句经句66句，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如果能够圣经里面每一卷圣经念5句经句，我们觉得你的圣经还是蛮熟的啦，对不对？大家都觉得，但是这是方便的方法。但是因为全本圣经都有好处，我们不要以为方便可以取代真正有效率。 京剧很方便，但是若是真正 应用出来，我们需要研读整本圣经，念几句京剧很方便，明天就可以应用。但让我们不要把方便和有效率混为一谈。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方便是最重要，有时候以为方便就变成有效率啊，我们以方便取代了那个真正效率，把方便跟真正效率混为一谈。什么叫方便的 expediency？ 效率是 efficiency， 是两个完全 不一样的、观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方便念经句比研读全本圣经来的方便，而是我们觉得那个果效好像很多，因为我们 很急的时候，忽然间那经句浮现在我的在我面前的时候啊，我有这个经句，我可就可以改变，可以解决问题。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打开圣经，点到那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解决问题。但圣经要整本念的。有的时候，就以教小孩为例，小孩子顽皮，如何能停？最快最方便的方法是怎么样？把他臭一顿，对不对？最快的方法，啊，对不对？这是最方便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心里焦急的时候，把他臭一顿，问题解决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给爸妈打过的，大概不多。啊，举起来，都是放下去好了。师母常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给妈妈打过，不过我从来都不信。因为我觉得在我生活的经验里面是很难的啊，很可能是因为我常常被人打啊，打和骂很快见效，但是否有真正的果效，让小孩在打骂中成长，小孩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反叛，就是因为被打太多。圣经不单给我们解然为知己、啊、更会让我的生命蜕变，在漫长阵营的过程里，叫我们不敢或忘其中的教训。还记得从提摩太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就是在第一章指出，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下一章，这信就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提摩太的信是个阵营过来的信，这个长时间经营在他的信仰里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很可能提摩太从小就参加主日学，那当然当时他们的会堂当然不跟我们主日学一样，但是从小就已经学习圣经，对不对？他们有他们学习的方法，但是从小都学的，首先是从他外祖母罗以传给有离基，有离基传到提摩太身上，又或者是罗以已经都有教导提摩太，所以从小学习的信，从小学习的圣经，并非突然间大发热心的信，或者是突然间大发热心念几章圣经的信，而是长期一直在对圣经很有心的去研读。再者，还记得14到15节，至于你所持守、所学到、所 确信的，因为你们知道从那些人学的，并且从年幼就知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以至于救恩，是提摩太从小就认识的，明显圣经在他心里发生果效，还要在过程中经过许多师父循循善诱，善诱只要持守所确信的。什么是持守所确信的呢？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但是到了危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紧张，我要守还是不守呢？好，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在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艰难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做不做呢？我要不要做？当全世界都是靠发红包才能够签到那个圣衣单的时候，我要不要发红包？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信，我知道在我们的信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能够缺守了，就是圣经在我里面发生多大功效的时候。圣经的好处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所漠视。刚才我讲了两个词要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是都，第二个就是上帝，就是都是上帝所漠视的，神所漠视的。漠视的意思就是上帝呼气，上帝要做亚当的时候把气吹进亚当，亚当就成了有生命的人。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就是说那当灵吹到亚当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其实就是说他是有生命的活人。因为灵和气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一样，有吹气、呼气和生命的意思。因为只要有一口气在，就有生命。上帝漠视的意思就是上帝把生命灌注在圣经里面，圣经并不是单用来研读，更是有生命活力在我们生活中展现。然后那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就是圣经是用来应用的，这个讲得不错，是怎么样去应用？我常说就是应用的迷失，或者是应用的神话，是这么意思呢？有些时候我们太过急于求成，就是说我们看一段圣经，看一节圣经，我们说这段圣经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用，能够有什么缺失的一个能够帮助我明天怎么样做人。从前教我讲道的老师常常教导我说，你讲道的时候要告诉人家在这个礼拜他回家的时候能够做点什么事情。但我讲你这个礼拜能够做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几段圣经小小一段就可以帮助你一个礼拜怎么样去做人，而是在我讲这段圣经的背后还有很多，就是整本圣经的研读出来的真理才能帮助你，而且帮助你怎么样做人，不是帮助你做一件事。因为唯有当完全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两件事才有意思。不是说我看见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跟着就是说我们就能做各样的善信，所以我们就看着圣经就做里面每一件善信。但是坏事可以罗列得尽吗？坏事可以做尽，但是不能够全都罗列出来， 今天的坏事明天还有新的。啊，骗徒为什么能够常常骗人？因为他们骗局层出不穷。啊，所以最近可能是那个要报税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收几个电话。啊，不是CRA 就是什么银行什么都是。总是有新的骗术出来，坏事总是有的。唯有持守确信真道，我们才能够一直走下去。圣经是用来怎么样呢？让我们重温圣经在艰难的日子如何成就美善。最后一章，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不是一章两章就够，一定要全部圣经才行。第二，这是上帝默示，这是上帝赋予生命，不是死的，不是要念完放在记住就够了，而是放在心里，行在手上。第三，这是圣经是从长期学习来活一，如果不是长期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完全掌握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从你的默示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讲，怎么样做见证，就让这个圣经在我们心里面，无论在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持守真理的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圣餐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圣餐跟从前有一些分别啊，所以我们大概要小心一点。我再让大家看一看。大家等一下会收到这样一个圣餐，里面有那个葡萄汁，也有在上面也有那个饼在。Okay. 你打开那个盖的时候，其实是有两层的，第一层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比较薄的，好，然后再下来还有一个整块，所以首先是打开上面的一层，好，所以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收到哪个杯是不能够分开两层的话，大家能看到两层吗？好，如果不能够分开两层的话，请你告诉那个圣餐商里，他会给你另外一个。好，你就当我说我们一起领受饼的时候，可以先打开后面上面的一层，然后再进。OK， 好。然后再打开下面一层 ，OK， 上面还有一层 ，OK， 可以打开的，好。然后那个圣餐商你来到你前面的时候，请你把你的手这样放坐 ，OK。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手不干净的话，我们可以给你那个消毒液，好，有没有需要？OK， 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圣餐。放在那，要在主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同样， 他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无论在顺境逆境，我们一样来纪念我们主。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救我们救到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在什么的地方，你都要拯救。拯救就是将我们拯救，脱离我们自己，让我们不单想自己，而是想到上帝你自己的爱，你的怜悯，就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求，寻求你对我们的教导。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